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你好，我是王牧师。今天我们会再次回来一起在网上上面一起去学习。今天 很特别，我们这个主日叫做棕树节主日。让我们在这个棕树节的主日的里面，我们再次思想我们主耶稣基督怎样踏上这条拯救的救恩的道路，完成了整个救恩的工作。让我们一起的在听道以先，我们一起的同心祷告，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慈悲的天父，多谢你给到我们能够再次回到来在主你的说话的面前，一同的细心研读。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让你的生命怎样能够真的在我们生命，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去生根建造。如果让我们没有罪的属灵的生命，也都可以透過主耶穌的寶血可以遮蓋洗淨。求你也都繼續帶領我們，讓聖靈誘導我們走面前的人生路，好使我們都能夠完完全全的走在一條上帝你所喜悅的生命的路上，見證主你。求你與我們同在，禱告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字而求，阿門。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是棕树节主日，我们也都特别选了一首的诗篇和大家一起的思想。这篇诗篇呢就是诗篇第24篇，如果你都有圣经的话呢，可以一起的打开诗篇第24篇 Psalms 24。 今天会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主日讲到的题目是叫做迎来受苦的荣耀君王。咁喺下一個主日咧，咁我哋就會一齊嘅透過另一首嘅詩，叫做詩篇第20篇，思想另一個題目，叫做得勝嘅君王。好啦，咁讓我哋一齊嘅打開聖經之後咧，我會同大家一齊先讀一次啦，咁讓大家能夠去明白呢段經文嘅內容。好，詩篇第24篇 ，Psalms 24，大衛嘅詩。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誰能登耶和華的山？誰能站在他的聖所？就是守潔心清、不用虛妄、起誓不懷詭詐的人。他必蒙耶和華賜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誠義。這是尋求耶和華的族類，是尋求你面的雅各。忠誠門啊，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被舉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榮耀的王是誰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華，在戰場上有能的耶和華。忠誠門啊，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把頭抬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榮耀的王是誰呢？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耀王。 A Psalms of David. The Lord owns the earth and all it contains, the world and all who live in it. For he set its foundation upon the seas and established it upon the ocean currents. Who is allowed to ascend the mountain of the Lord?Who may go up to his holy dwelling place? The one whose deeds are blameless, and whose motives are pure, who does not lie, or make promises with no intention of keeping them. Such godly people are rewarded by the Lord, and vindicated by the God who delivers them. Such purity characterized the people who seek his favor. Jacob'sDescendants who pray to him. Look up your gates, rise up, you eternal doors, then the majestic king will enter. Who is this majestic king? The Lord who is strong and mighty, the Lord who is mighty in battle. Look up your gates, rise up, you eternal doors, then the majestic king will enter. Who is this majestic king? The Lord.Who commands armies? He is the majestic king. 很有意思的一首嘅詩， 而這首詩也都讓我想起很多的東西。這首詩是屬於在詩篇裡面的叫做君王詩。君王詩可以這樣說，是一個君王他去寫了這首詩之後交給靈長，然後當他們進入到去一同進入到去敬拜這個聖殿的路程的旅程的過程當中，當時的祭司他們就唱誦這首詩，讓途經的所有的群眾他們都能夠聽見這首詩當中的內容。這首詩也都很特別，它裡面有兩個的我們叫細拉的字眼。什麼叫細拉呢？ Sila 其實就是一個的停頓，或者可以用今天來說是一個間場。為什麼要需要一些間場呢？是讓一個聽者或者讀者他可以能夠去靜下來去思想和進行反思，這個也是這首詩的特色。它總共有兩個間場點，而這兩個間場點都能夠提供了一個反思的作用。在這首詩的裡面呢、提及到有關於這個城門要打開、人要向上仰望、就讓我想起呢耶穌基督在當他是臨死之前的一個星期進入到去耶路撒冷城的時候，很多人都歡喜雀躍地這樣去歡迎耶穌基督進入到去這個耶路撒冷城，表現出好像對一位君王歡迎他進入到一個聖城的裏面一樣。但是被我們都估不到的就是不需要一個星期長的時間，馬上民眾的態度180度改變，由原本歡迎耶穌的態度變成一個敵對的態度。當我去看回這個這樣的情景的時候，就讓我想起我在2000年的時候曾經去到以色列、進行了一個月的、可以叫做集中的高度集中的一個的聖經的學習。我用了一個月時間和一些的聖經的學者和一些的猶太拉比去學習這個的創世記。在這個學習的過程當中有幾日的日子呢，我們就有機會去一些的、比較確信的一些的、聖地的地點呢，去重新去讀一些的經文，並且在當中去解釋這些經文，透析和當時我們所看的環境有什麼的關聯。今天呢，很多時候呢，我們去聖城旅行的時候或者聖地旅行呢，其實沒有多少個是真的原本耶穌基督或者在聖經裡面的真的歷史發生的地點。但有一個地方就有引起我的記憶的，那個地方呢是一間修道院，是在這個耶路撒冷舊城的北部。那這個修道院有個名字，它的名字叫做 Acci Homo， 或者中文翻譯為這個的經勉堂。換句話來說呢，這個地方呢是跟耶穌基督受釘死之前的一段的歷史記載是很有關聯的，而這個地點到現在仍然屹立在當地。根據考古學家考究呢，這個地點或者今天這個的叫經勉堂的地點呢，應該是屬於當時在古耶路撒冷城的、聖安東尼城聖安東尼城的一個的舊遺址的地方而去建築上去的。那這個城呢也都很靠近這個獅子城門口、往這個的是東北的地方，然後轉下去山峽，然後再往到去這個的橄欖山的方向而走去的。 Acci Homo 語本身是一句拉丁語，是出自於在約翰福音第19章第五節的裏面一段的經文。原意這句說話的意思就是試看下這個人，或者在和合本的聖經裏面就翻譯為看啊這個人吧。原來在聖經的裏面呢記載過有一段的這樣的歷史的，耶穌上了聖殿山之後，後來被人去捉拿，然後去被很多的文士祭司去污蔑的時候，希望要治他死，但是因為這些祭司文士他們當時沒有一個治死權，於是乎他們就逼當時羅馬在當時的總督叫本丟比拉多，然後讓他在他們的當中去宣判耶穌基督的死罪。當然啦，這個的比拉多他因為他受僱於直屬這個的羅馬政府，他也都不想 話冤枉好人，於是乎佢照足呢個羅馬律法去審判，但係佢查唔出耶穌有啲咩罪出嚟，所以佢就想放佢。但係問題嘅就係，如果咁樣會觸動咗好多人嘅怒氣。你睇到佢唔係唔知應該點樣做，但係當喺群眾嘅壓力之下，佢就有一種矛盾。究竟放淨唔放好呢？於是乎佢諗咗一個方法，不如將耶穌基督打到遍體鱗傷，然後裝作佢好似話係一個君王咁樣樣，然後希望咁樣平息民憤，咁樣就可以釋放耶穌。但係當時嘅文士祭司，因為佢哋已經有一個殺害耶穌基督嘅計劃，佢哋處心積慮要將耶穌殺死，甚至去煽動群眾。於是乎，即使當時比拉多帶耶穌進到呢個鋪華石柱嘅地方，或者今日我哋稱之為 Via Dolorosa 呢條路嘅地方嘅時候，想諗住釋放耶穌，但係當時嘅民眾就話要將耶穌釘十字架，釘他十字架。本丟比拉多見到咁嘅情況，民憤咁熱刺，於是乎佢就話：不如你哋去釘死耶穌啦！但係呢班人就話：我哋按律法梗係想佢死啦，不過我哋冇致死權啊，因為我哋而家喺羅馬人嘅統治之下。其實民事祭司亦都唔想自己喺咁嘅節期期間弄污自己隻手，表面上好神聖，但係實質上其實心裏好邪惡，要想借刀殺人，利用本丟比拉多嗰隻手嚟去殺死耶穌。本丟比拉多喺咁嘅情況之下，冇辦法釋放耶穌，亦都冇辦法平息民憤，唯有點樣樣啊？就將耶穌交咗俾當時嘅兵丁，就話：好啦，你哋就將佢釘死喺十字架上邊。弟兄姊妹，其實從呢個咁嘅聖經歷史嘅裏邊，俾我睇見被歡迎進到城當中，其實君王知道自己真正要面對的其實並非容易，群眾可能很熱刺他的心情，他們可能很興奮，但是很可能他們也都只是為了看這個熱鬧。但如果我們從這段聖經的裏面，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原來君王雖然知道自己所面對的不容易，但是他仍然知道一個竅門，怎樣走他人生路。我們回來去看這篇的詩，這篇詩詩篇第24篇，我們講過是講歡迎一個受苦的君王進到去耶路撒冷城，甚至上到去聖殿山的裏面。在這段的聖經的當中，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提醒，縱然這位被歡迎進到去這個聖城裏面，上到殿當中被歌頌的君王，他們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他明知其實他所面對的挑戰並不容易。回到這首詩篇的背景，其實我們知道詩篇在第24篇的裏面，在普遍的聖經的研究裏面都告訴我們知道，是談論到一位的君王，他要面臨一場的大戰爭，但在他打這場戰爭之前，他要進行一個很重要的過程，就是將這首詩歇交俾靈長或者當時嘅祭司，要去帶上去聖殿去獻祭，要俾佢哋知道，原來呢位君王雖然被歡迎進入到去聖城嘅裏邊，但係其實真正佢心裏明白嗰種為難唔絕不容易，要得勝呢場仗，竅缺唔係自己籌劃軍隊有幾多，唔係自己要有幾多軍費，不是要做得多麼堂皇，而是要真正有上帝與他同在。而這首詩就正正是這個目的。於是乎，這首詩篇第24篇的核心就去落在一個重要的詞眼，誰，英文 who。 這個誰，如果當我們搞得清楚的時候，我們的人生路所走的就準確無誤，甚至當我們去侍奉神的時候所走的這條路亦都是準確無誤。正如好像耶穌基督一樣，他進入到去耶路撒冷城，眾城的人歡呼，可以這樣說，他們歡喜若狂的時候，其實耶穌基督甚至只要有上帝與他同在，他這場的屬靈的爭戰是必定會贏。問題就是 我哋睇翻喺詩篇嘅時候，詩人雖然佢未係真真正正好似耶穌基督一樣，但係佢同樣睇見呢一點。而詩篇二十四篇就要將呢個主旨話俾我哋知道，認識翻清楚呢位誰是整個世界嘅掌管者。嗱，我哋翻返嚟睇呢首詩，呢首詩可以分為三個嘅部分，而三個部分咧，基本上亦都構劃咗整個嘅談論有關誰呢個嘅問題。第一部分是從第一到第二節，在這裡談論到詩人當時所處身的世界，他重新肯定這個地方的擁有權是誰。而去到第三到第六節的裡面，他就繼續連接上文所說的這個的 擁有者的是誰之後，他就說誰個先有資格能夠在其中呢？最後到第七至第十節的裏面，就講到這位創造的主，這位擁有權的主，他其實最終在裏面想做些什麼呢？究竟他是怎樣的呢？在這段的聖經裏面，我們剛才已經講過，是談論到有關於祭司要去到聖殿的裏面去獻祭的時候去唱頌。唱頌的時候唱給周圍的人聽，周圍的人同時聽的時候不是當是一個娛樂品，不是一個、有些歌聲享受一下，他講是 feeling 好不好，感覺是不是良好，不是這個目的。最重要的就是讓所有圍觀的人在整個歌唱的過程裡面，他們要明白到原來在裏面整體要打贏一場戰爭，君王進入來的時候，我們的焦點要重新回去找上帝是哪一位。如果不是的話，我們只是為自己而爭戰的時候，我們所得來的最終其實也都只不過是一個短暫的一個得勝，甚至可以這麼說，我們會更加自我驕傲。所以弟兄姊妹，這段詩篇其實有很多重的意義，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要讓我們學識，我們不要成為一個驕傲的人，重新肯定我們人生的路，那個主宰是哪一個，並且我們依靠陪著傍著這位的主而行。我們去仔細去看看這段聖經究竟講些什麼東西，好嗎？好，我們先去看看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和第二節，我再讀多一次，好嗎？他說大衛的詩，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這幅是很明顯詩人以一個創造的這個主題去描述這個世界的創造主，他的擁有權。是從這段聖經裡面我們看一下，很特別的，詩人是很刻意地去一開始就談論到始創造，無論天地、海洋、世界，整個都是屬於耶和華的。更奇怪或者特別的地方的就是什麼呢？這裡所談論到的地、世界，甚至講到住在其中的，都用了三個女性代名詞去介紹。換句話來說，上帝整個的創造好像一個上帝的配偶一樣，上帝的伴侶一樣。我們不是說那些環保組織的人、Mother Earth 這些觀念，當然他們說的就是地球整個世界是孕育一切，但是從這段聖經裡面有一個更深層的意思告訴我們知道，上帝其實對於他的創造，天地海等等全部都好像他的配偶一样，整个世界是随着与上帝一起为伴的。所以我们可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当耶和华甚至他起誓的时候，人起誓就可以向上帝指着起誓，但是上帝如果起誓，他已经再没有比他更高的可以起誓，他只能够跟他的伴侣去讲，就说什么？我向天向地去起誓。換句話，向整個創造他的伴侶去向他起誓，上帝是他的整個創造，是他的伴侶。這個是一個聖經裡面很強調的訊息，亦都是我們今天作信徒應該重新去掌握的。如果我們不明白上帝對他的創造是這麼看 得緊，咁看得咁重要嘅時候，我哋對呢個世界，我哋就會自高自大。所以點解我哋會剝削呢個世界？我哋甚至可以話污染呢個世界。我哋甚至可以唔珍惜我哋所得到嘅嘢，濫用浪費喺呢個世界我所得到嘅資源。你知其實咁樣嘅情況，上帝係好唔喜悅嘅，因為點解啊？你其實在做緊嘅嘢，其實傷害緊上帝所最關心嘅、所愛護嘅佢嘅創造。最近我睇一篇新聞，講及到呢個嘅肺炎嘅疫症廣泛傳流喺整個世界嘅時候，大部分世界特別係中國嘅工廠停咗落嚟之後，就發現到原來當中國嘅生產全部停頓嘅時候，所釋放出嚟嘅污染物。同埋後來再發現喺美國而家嘅疫情，亦都工廠係停頓嘅時候，個污染物馬上使到呢個地球喺北極上邊嘅呢個臭氧層自動收復。嗱，弟兄姊妹，上帝好愛護呢個世界，但係我哋愛唔愛護呢個世界？我哋覺得呢個世界好似係我哋嘅，我哋自己擁有，我要將點樣糟質佢都冇所謂。但係從呢段嘅聖經嘅裏邊，作者詩人佢第一樣嘢就已經肯定一樣嘢。如果我要打贏呢場仗，我第一樣嘢要重新明白嘅就係上帝係呢個擁有者。我即話打呢場仗都好，我去為著捍衛我呢個所處嘅國家以色列，都係為著上帝佢嗰個嘅榮耀而去打。所以必須要有上帝嘅參與。如果冇咗上帝嘅參與，其中嘅即話打贏嘅都係自高自大。嗱，呢個係第一部分，我哋需要學習嘅。我哋唔好著籌靠漸，以為呢個世界呢個創造係我哋嘅。我哋應該去重新認定翻呢個世界係上帝嘅。呢個係第一點。另外一樣嘢，從呢段聖經裏邊亦都講到上帝點樣創造呢個世界。第二節講得好特別，佢話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在聖經裏面談及到水的時候，都談論到就等同於這個的威脅。所以因為我們從這段聖經裏面也都比較肯定知道的，就是作者明白到這個君王將來要面對的一個就是從外來而得到的威脅。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一個不信主的世界，是充滿威脅的。但是我們能夠在裏面，能不能夠看見原來上帝在這些眾威脅的裏面，他將我們擺在其上呢？他把地建立在海上。上帝縱使在一個很混亂的世界、失控的世界裏面，他仍然怎樣去看顧，他將他設計有系統地放在上面。所以弟兄姊妹，在這段聖經裏面，我不是想說一件事，我們在疫症的時候，跟著我們就得到上帝保守的了，我們一定怎樣樣，上帝在那個怎麼混亂，這個不是這段聖經想說的事。作者想告訴我們知道，其實本來這個世界被我們已經搞到亂七八糟，但是怎樣，上帝仍然在當中，祂有祂的 order。 我們是不是在祂的 order 裡面，是不是在祂的系統裡面呢？如果我們在祂系統裏面，我們就會明白到上帝一定會看顧。如果不是的話，我們所看的看顧都是一個短暫的看顧，因為那個只不過是靠自己幾力記得到將一些災難去將它拖延而已。好了，這段聖經第二的部分呢，就是從第三節至第六節。第三節至第六節經文說什麼呢？祂說誰能登耶和華的山，誰能站在他的聖所，就是守潔心清、不向虛妄、起誓不懷詭詐的人，他必蒙耶和華賜福，又蒙救他的上帝使他誠義。這是尋求耶和華的族類，是尋求你面的雅各。細拉來到第二的部分，我們就打開了作者有法我們去反思的部分。留意到第一和第二只講了那個前奏，再肯定我們對上主那個的主權的肯定。但是來到這裡呢，他要給我們一個反思。反思什麼呢？頭兩句已經說了，第三節，誰能登耶和華的山，誰能站在他的聖所。究竟耶和華的山是指什麼山呢？作者特意是將這兩句說話平衡地寫出來，將耶和華的山和他的聖所連在一起，他是有一個目的的。 是要告诉我，这个山不是指任何一个山，这个山是特意只是指某一个山，这个山就是什么啊？原来在从圣经的里面我们知道，就是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上帝指示亚伯拉罕或者亚伯兰，你要去到摩利亚地的里面一座山，然后在上面献上以撒，那座山。而这座山后来在这个的历代志上21章24、25节和历代志下第3章第1节就清楚介绍了给我们知道，原来那座山后来被大卫王选址成为将来要建造耶和华圣殿的地方。这个也是从这段圣经里面将两者平衡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肯定知道原来作者在这里指的是指到耶路撒冷城。弟兄姊妹，作者在这里讲到哪些人才可以上到耶路撒冷城，站在耶和山，登在耶和山的上面，是站在耶和华的圣所的里面呢？不是你想就可以了，不是你说我要上耶路撒冷我就是上的，你要有资格的。不要 说以前，现在说现在你要上耶路撒冷圣殿山，你如果你说我要随便上，我想你立刻被人开枪射死，因为现在耶路撒冷圣殿山再不是犹太人话事，那个耶路撒冷圣殿山上面起了一个回教寺，有兵士在那里守住，你如果不是回教徒你根本没得入去，不是你想入就入。但从这段圣经的里面更强调一个宏观的看法，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到上帝的面前要献祭，其实你有条件的。什么条件？第四节讲了给我知道，第四节首先讲了给你，他要守洁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英文写得非常靓，他说什么？ The one whose deeds are blameless and whose motives are pure, who does not lie or make promises with no intention of keeping them。其实这段圣经如果反映到在 新约时代的耶稣基督，很多人在圣殿山上面根本他们做的事讲了都不做的，他们根本手是污糟的，他们在那里谋取暴利的，那些兑换银钱的人全部在那里是想赚钱。什么人才可以活在那里才能够配登在耶和华山上面，在圣殿的里面要有一个这样的条件，那人守洁心清，不向虚妄，讲了一定肯做的，不是讲了越讲的时候已经预咗不做的。还有这个人是有什么特点呢？有个条件的，第五、第六节讲给我听，他说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细拉。这个讲了这个人是怎样的，他是蒙上帝赐福的，并且这个人是怎样的，他是上帝使他诚意，是一个义人来的。更重要的就是这个人很向往跟上帝在一起，他寻求耶和华，他很想跟耶和华走在一起的。什么人可以这样呢？我想在当时诗人去写的时候，顶多他想到的只是好像雅各旧约的人物以色列，他很想跟上帝一起跟上帝同行。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诗人看不到的是，原来这段诗篇更加指向于将来一位是完全符合了这所有的条件，他守洁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蒙上帝赐福，他是一个义人，并且他是寻求上帝，很向往跟上帝一起，这个人呼之欲出。如果当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个人物就是我们后来所看到的耶稣基督。所以从这段圣经的里面给我们看见，如果上帝要选一个人做君王，这个人一定要好像跟耶稣基督有同样的性情。虽然我们知道在历史的当中大卫王做不到，但是大卫都很接近上帝，但是纵使接近到都未能够履行到这里所有的要求和条件，只有一个人做到，这个在新约我们见到的。而最后尾在这段的诗篇的里面，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从第七节到第十节，第七节到第十节是这样讲的，也都写得非常漂亮。他说忠诚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第九节，忠诚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啊，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这段圣经很漂亮，漂亮在它是一个对影的设计，一层搭一层。第七节和第九节可以说得是其中一层，然后第八节和第九节也是另外一层。同样它使用了好像第二部分一样，一开始问谁的问题，这里也同样问谁的问题，问谁啊？谁是荣耀的王啊？谁是荣耀王？一问问两次添啊，弟兄姊妹。而这段的圣经就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当他被迎接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众人大开门户，头仰望，啊，这位是拿撒勒的王啊！但是怎样样啊？结局怎样？他们明白耶稣基督来的目的是什么？好像这段的诗篇一样，你猜诗人，或者如果我们假设这首诗是大卫所写的时候，大卫要迎接这场战争，大敌当前的时候，当时的城中的人明明白大卫所面对的那种挑战，大卫怎样能够战胜这场战争？大卫深知明白，所以在这首诗里面他讲到，他要亲近这位荣耀的王，只有这位荣耀的王，万军的耶和华，他能够带我打这场仗 的神，我才能够得胜。弟兄姊妹，这首诗让我联想到耶稣基督要打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有没有珍惜耶稣基督同样为我们打这场征战？每一年当我们读到耶稣基督荣耀的进入到耶路撒冷城，棕树节主日说，啊，多荣耀，我们只是说荣耀，我们唱很多荣耀歌，我们明不明白上帝其实是不是要我们只是感觉良好，在唱教会唱这些诗歌，我们很属灵，觉得自己成圣感强一点？不是啊，上帝最重要要我们体会一件事，就是你明不明白耶稣基督他要打这场仗，他将要受的挣扎是多少，他是为你而和我去受的，我们有没有去向往和他在一起，珍而重之去体会？还是我们仍然是活在一个罪的世界里面，好像其他罪人一样，我们继续这样去剥削这个世界， abuse 这个世界的资源，然后伤害 上帝所珍而重之的这个创造？疫症当前，我相信大家会明白，这一场疫症是一场看不到的疫症。而这场疫症也可以这么说，让我们今年这个整个复活节节期觉得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这场的战争从来比其他我们这么多年来人类历史第一次第三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更多其他的战争，我们看不到有同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原来死亡是这么近我们，近到一个地步，连我们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何时死了中了招都不知道。如果我们看回现在今天我们找到的资料，好像我就这样说，就这样在四月头我们看到的资料，罗马天主教教会号称有13亿的信徒，他的总部处在意大利这个国家里面，就在四月头开始，我们已经看见他死的人已经超过了14000人。意大利不是一个大国，它的总人口只是6000万左右，即是围起好像一个加拿大两倍的人口，但它死了14000人，至少现在这一刻。一个月可以说它已经死了接近它人口里面的1/6。我们还要看看全个世界，譬如好像美国，以我现在所看到的资料，它现在已经死了5780人，短短一个月而已。西班牙现在短短一个月死了10096人，法国短短一个月死了4503人，英国死了2921人，荷兰死了1339人，德国死了1055人，全世界，我们包埋那些其他国家都不是真的很肯定报个实数出来。现在我们所知，因为这个肺炎疫情 全球人口當中已經死了51,451人，而這條數還可能會幾何級地增上去。弟兄姊妹，我現在這裡不是去恐嚇大家，而是我想告訴大家知，上帝在今年這個復活節節期是將我們帶去一個對死亡非常接近的地方，讓你感受到死亡的可怕。但在死亡這麼可怕的時候，你仍然願不願意活出一個真正信徒的生命，還是你仍然活在一個只是被包裝到、在一些、好像有禮儀的教會、做聖工的教會，然後覺得自己很熟靈，自己已經很 OK 了，上帝一定要拯救我這樣的情況呢？弟兄姊妹，我們有沒有好好反思到我們的熟靈生命究竟是什麼光景呢？這個是上帝要給我們今天每一個信徒要去肯定重新去思想的問題。這個不是去拯救救恩的問題那麼簡單，這個甚至是信徒怎樣真正能夠進入到上帝永恆的裏面，渴慕與上帝同處同在，成為那個與神一起去向往與神同在的族類。你和我是不是其中一份子？還是我仍然覺得我做些聖工，我做些短宣，我做些宣教，我唱些聖歌，我在講台上面講得很偉大、我或者我唱詩班、我做指揮，我做風琴，我做電琴手，我做琴詩琴，或者我做些社會工作、那些我就等同於我是一個好的信徒。上帝是不是認為這樣你就已經是一個好信徒呢？如果你當上帝是沒有道的話，你做什麼都沒有用。詩人明白這點，他要打這場仗要得勝的，他一定要重新所有全民看見得勝的要在萬軍之耶和華的手上，他的率領才能夠成功。所以弟兄姊妹，從這段聖經的當中給你和我去好好思想，究竟我們今天是否能夠肯定我們相信的這位是創世的主，祂擁有這個世界，而我們能夠有幸活在裡面是祂放在我們裡面當中，而我們有沒有去真的這樣去很珍惜，或是我們仍然是糟蹋呢？今天的世界的人倒多少食物？今天的世界的人他對資源有多少的、奢侈 的浪費呢？我和你有沒有參與其中？弟兄姊妹，這一場的屬靈爭戰，耶穌知道當進入到耶路撒冷城的時候，他知道一定不容易打，不過他打贏了。你和我有沒有明白主打這場仗是為你和我而打？他是一個義人，他沒有需要這樣的，但他就希望帶我們回去父神的裏面，所以甘心打這場仗。今年的復活節是要讓每一個基督徒認罪悔改，懇切地要認罪悔改的一個的復活節，是一個很嚴厲的提醒。上帝其實真的很生氣，有些人說、上帝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是上帝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但是上帝也都不是以有罪開為無罪，上帝已經忍無可忍的時候施出到這麼嚴厲的警戒。我不敢說這個肺炎疫症是上帝最後的警告，但我很肯定一件事，當疫症是這麼廣泛流傳的時候，上帝給你的警告是很嚴厲的。你能夠好把握嗎？還是你仍然活在自己的看法的裏面？有些姊妹曾經這樣問過我，她說牧師啊，我和我家人傳福音傳了很多年了，傳極她都不信主，有什麼辦法好呢？我就回答他，我说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需要很准确去介绍给他知道，认罪悔改是唯一的途径，但是真正是使人认罪而悔改的，那个是神的圣灵的工作。上帝有些时候可能用一些惩罚 或者災難，造成到一個情況是要使到佢針吉到肉，使到佢先至知痛。咁嘅人可以回轉過嚟，感謝主，有咁嘅人。但如果當一個人佢係立意唔信主嘅時候，上帝就算用幾多支針吉佢嘅時候，佢最後尾啲仍然係唔會信咧。上帝就利用呢啲嘅疫症，佢肯定俾我哋睇呢一個嘅人係佢自己唔願意，甚至拒絕主動離開上帝。上帝唔係唔想救，而係佢唔想呢、這個人唔想被救啫。弟兄姊妹，今個嘅復活節同埋呢個中樹節主日，我希望透過呢個信息，透過呢首詩，讓我哋透過詩人去重新思想。如果你冇咗萬軍之耶和華，你嘅人生即話走幾耐、幾燦爛都好，其實都係枉然嘅。呢啲幾廿年過去一攤直，黑埋隻眼，完結嘅啦。不過你以為完結，唔係，只係進入另一個階段，叫做進入到去哀哭切齒嘅階段。上帝真正嘅懲罰就喺嗰度開始。如果我哋作為信徒，我哋已經有個福氣睇到上帝嘅救恩嘅時候，但我仍然用一種迷信嘅態度，用一啲以為人為嘅手段，我哋就可以去得到上帝嘅拯救嘅話，而我哋心根本冇理會過上帝係嗰位主，佢係擁有主，而我哋仲以為自己喺呢個地上係做主嘅時候，弟兄姊妹，你同我都要認罪。只有咁樣，我哋先至可以回轉翻去上帝面前，認識翻我哋嘅上帝。求主幫助我哋，讓我哋真正能夠做一個認識主係主嘅呢個咁嘅信念，能夠成為一個真正認罪悔改嘅信徒，而唔係一邊去話主是我們的主，下另一邊我哋做我哋自己喜歡做嘅事。求主幫助我哋，讓我一齊同心多禱告。慈悲天父，多謝你俾到我哋能夠喺呢段嘅經文嘅裏邊睇見詩人點樣喺寫呢首詩嘅時候嘅掙扎。佢知道所面對嘅爭戰絕對唔容易。正如喺詩歌嘅裏邊所講到嘅大水，其實佢面對嘅其實可能真係一啲好兇猛嘅一啲外來攻擊，但係佢知道只要佢係在上帝嘅同一旁，佢必定有上帝你嘅保守同安置。因主啊，求你嘅幫助，讓我哋順服喺你嘅安置嘅當中，而唔好自己去濫意去走自己所認為屬靈嘅道路。因為我哋知道好多時候我哋所作嘅，其實反而係招惹到我哋去對上帝你嘅藐視。求主你嘅幫助，讓悔改嘅心在我哋每一個人生命嘅當中。我哋再一次懇求主你帶領我哋，讓我哋能夠喺呢個疫症當前，而唔好輕視上帝你嘅警戒。有人覺得呢個只不過係一個瘟疫、春瘟時間必然有嘅現象，但係上帝就係用咁嘅現象，更狠狠地提醒你同我，我們必須悔改。求悔改的心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去彰显，让这个中树节的主日让我们重新看见悔改的重要。我有个同心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督得圣名之求，阿们。愿神赐福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去在这个的复活节的节期里面继续仰望我们主，讓悔改的心與我們所行的道彼此相稱，我們的同心的仰望在上帝的裏面，是希望有上帝的同處。好，我們下個禮拜我們會再次跟大家一起去思想另一首的詩篇，詩篇第二十篇，我們看看一位得勝的君王究竟是怎樣來臨。好，求主保守大家，弟兄姊妹，再見。